再次欢迎弟兄姊妹来到主日的敬拜，也欢迎我们当中的青少年。我们是希望我们教会的孩子们跟青少年能够在他们在教会成长的过程，能够有跟父母还有父母有跟孩子一同敬拜神的经验经历，好让我们的孩子成长到大学了，离开家了，他们会有印象曾经与父母一同敬拜神，而不是只有在整个教会的经历都只是都是跟父母分开的，这个是我们这样子安排的原因。好，我们上个月第二月我们学习三一神这个学习已经告一个段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学习，我们要学习一本旧约小一的小先知书，这书名叫做哈该书。我们应该会用三次的时间，在三月我们要学习这一本很小的书，只有两页，如果你不小心你翻一翻就过去，你找不到。我这个新的系列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教会兴起。教会兴起，我们要从哈该书里面学习教会的建造。教会兴起，关于教会的建造，你可能会有其他的以下的想法，比如说你可能会想，我不知道什么是教会的建造，你是说我要参与信堂的这个小组吗？或者说你觉得我来聚会就好，信主是我个人的事，我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的服事呢？建造教会是长老执事的事。或者你觉得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参与服事，少我一个不少，就不需要我了。或者你会觉得我没有什么恩赐，我不知道我可以在哪里服事，我也不知道问谁有什么服事，我不知道有什么施工，有什么需要，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心里想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参与教会的建造？为什么要参与教会的建造？哈该书小先知书，我们不单只是我们，就是教会通常比较少学小先知书。那我们要给大家一些上下文，就是究竟哈该书在什么时的环境下写下来的。在小先知书里面有十二本小先知书，有三本是被掳之后的书，或者叫归回的书，归回的小先知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哈该书是一个归回的书。为什么是归回呢？因为有被掳。为什么被掳呢？谁被掳呢？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为什么会被掳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拜偶像，神等待忍耐了好几百年，最后他们继续的拜偶像，所以神要管教他们，所以他们就被掳。这个是神跟他们所立的旧约《生命记》里面记载。他们被掳之后，神接着耶利米也预言说，70年后他们会归回。那历史就如神所预言的，70年后他们就开始归回。他们被掳的年三次，归回三次。被掳的第一次是主前605年，主前605年，以色列人第一次南国被掳，北国已经被掳很久了。南国被掳，那么，他们第一次归回就是70年后，主前536年，605减70，536年，70年后归回。 他们第一批归回的人，他第一件事就是建造这个祭坛，因为要献祭，要献祭。以色列人不能在圣殿以外、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献祭，他们只能在耶路撒冷圣殿那里献祭。这个是神对他们的要求。他们回来就建祭堂献祭，开始建造圣殿。当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那里就有撒玛利亚人，就是混血的以色列人。撒玛利亚人要求他们也参与建造，那以色列人就不允许他们这样子做。那么他们就这些撒玛利亚人就不开心，恼羞成怒，就上告到波斯王，那时掌权的王。波斯王就禁止他们，那亚达薛西是他的名字，禁止以色列人不能再建圣殿了。结果这个禁止就让以色列人停止建造圣殿，停止就慢慢停止就惯了，他们就没建造圣殿，他们去干其他的事情去，一停就停16年。所以从536年归回到16年520年，16年之后耶和华神说话。他怎么说话呢？借着先知哈该，这个就是这本书 的背景。所以神耶和华神借着哈该向那些被掳归回之后的犹太人，停止建圣殿的犹太人说话。这本书它都是大部分都是耶和华说话，他说了3次话，每一次是一天说话。所以我把这个他很清楚的分成3段或者4段，最后一次是1天说2次话。那这3段呢，就可以成为我们这学习的分段。我们今天就学习第1章，因为第一次说话就是记载在第1章。好，我们这第1章里面有3个主要的事情的发展。第一个发展就是这些内容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是参与教会的建造的一些的，可以有一些真理我们可以学习到。第一点，我们有3个重点。第一点，当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神家就会荒凉。当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神家就会荒凉。我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呢？这个是哈该书第1章1到6节里面记载的真理所得出来的结论。我们一起去看。大流士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里说到大流士王，那个年代世界的大国是波斯，因为巴比伦已经沉沦了。波斯的王帝那个时候叫大流士或者大力乌，看你是什么样的和合本。Darius 是他的英文，他是波斯王。年是他做王第2年的6月初1。神说话，神接着先知说话，先知哈该。哈该我们不知道太多他的信息，除了哈该书他就只出现在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是记载被掳归回的历史，哈该书是记载神向以色列人说话的书。他接着哈该说话，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话。这2个人是谁呢？犹大省 长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苏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王室，他也是主耶稣的祖先。因为在新约主耶稣的家谱路加福音和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家谱都有苏罗巴伯的名字。第二节你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神说以色列人用这个借口说为什么他们停止建造圣殿。他们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他们说现在不是时候建造圣殿，现在我们忙着呢，我们要建造我们的房屋，我们要去耕种田地，我们要去牧羊，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去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和他们口里所说的借口是这样。第三节，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自己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殿荒凉就是圣殿没有建造，就会废堆废墟，是拜巴比伦毁灭之后的样子。为什么圣殿荒凉呢？因为神的子民只顾自己不顾神的需要，只顾自己的需要不顾神的需要。这里是耶和华神责备他的子民，他说你住有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却是荒凉。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个是神耶和华所对犹太人的命令，他说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你这个行为是犯罪，你只是想到自己的家里的需要，你却没想到神的家的需要。第六节，他说你们种的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耶和华神告诉他们，他们很努力的去工作赚钱起盖房子，但是他们是撒的种多收的少，钱赚了放在口袋里面，口袋里面有洞流出去。这个是神说他在管教他的子民。当神的子民只顾自己而不顾神家的需要，神家就会荒凉。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在服事上面，保罗曾经说过一件事，在腓立比书2:19-21，保罗那里写着，我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保罗要派他的这个同工邻里的儿子提摩太去腓立比的教会，叫我知道你们的心，心里就得安慰。为什么他派提摩太而不派别人呢？他说腓立比书2:20，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和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在保罗的年代，保罗也很难找到同工是顾念到耶稣基督的事，因为大家都想到自己的事，自己的需要，我要我要我要，就好像现在的 iPhone， I 我要我的需要，我要什么，我来教会我要什么， 他找不到其他想着耶稣基督所要的。但是有一位，他的名叫提摩太，所以保罗就差派提摩太去腓立比。所以第一个点，我们从这里看见这个古老的历史，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看见当神的子民只顾自己的家而不顾神的家的时候，神的家就会荒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是最好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服侍主呢？我们要好好的省察自己的光景，就好像当年耶和华神叫犹太人省察自己的光景一样，我们是不是只顾自己的需要而没有想到神家的需要呢？我们是不是只顾自己的需要却忽略了神家的需要呢？我们是不是用借口好像犹太人一样说，我现在太忙，还不是时候服侍。人生什么时候适合服侍呢？人生什么时候不忙呢？啊，我们想回想起我们年轻读书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年轻读书的，忙得不得了，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哪里有时间服侍？可能工作会轻松一点吧，那时候才参与服侍吧。我们工作的时候，通常开始结婚，家里有小宝宝，忙得不得了。现在不是服侍的时候，我想宝宝成为上了小学，我就轻松一点，那时才服侍吧。宝宝到了儿童上学之后，也发现，哇，也不行，还是很忙。他要学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跑步、游泳。他到了青少年，我应该是比较不忙，可以服侍，那时才参与服侍吧。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又有其他更大的问题。原来一个小天使的小宝宝变成一个好像魔鬼的青少年。哎，我要搞他，真的没时间。但是他很快就会离开家了，我空巢的时候才服侍吧，那时我肯定不忙了。当我空巢的时候，我们空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们已经到中年的后期，就来要迈向老年，发现身体需要修理，运动需要多一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时候时间服侍，不要紧。当我锻炼了身体，我一退休的时候，我就可以服侍了。啊，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 bucket list， 我有20个国家想要去的，我要坐这，我要坐那，我现在还能跑，我要去旅行啦。还是没时间服侍，不过没关系，我身体保不动的时候，我就有时间服侍啦。当我们身体保不动的时候，我们想服侍，可能时间也不多了。如果每一个神家的儿女都这样想的话，神家会变成怎么样子呢？神家就没人服侍了，神家就荒凉了。最好的服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最好服侍的时候就是现在。根据你现在的情况，你附上你的五饼二鱼，只要你愿意献上，神会使用你的服侍。你有多一点时间，有多一点精力，可以多一点服侍。你有少一点的时间，也能够服侍，可能稍微调整一下服侍的内容。所以第一点，如果圣徒都只顾自己的家，不顾神的家，神家就荒凉了。但是 当我们愿意顾神的家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参与神的家 的服事的时候，神家就兴旺了。这个是第二点。第二点，当我们愿意建造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参与教会的建造的时候，神家就会兴旺。我们的经文是七节到十一节，七节到十一节。七节，耶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神生怕以色列人善忘，第二次说，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材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告诉以色列人，他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喜乐，他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得荣耀，就是当以色列人上山取材料要建造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喜乐，耶和华神就得荣耀。当以色列人参与圣殿的建造的时候，神就得荣耀。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受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土地，善缸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这里耶和华神再次的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干旱是神的管教。当我们只顾自己的事，神家就会荒凉。当我们参与神家的教会，这个圣殿的建造，神家就会兴旺。谁的责任是去建造教会呢？是谁的责任？你可能坐在这里想，是牧师长老的责任。你可能是在想执事的责任，那些有带有教会有岗位的责任。其实这个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成员教会的成员的责任。牧师的责任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保罗告诉我们最好的答案，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告诉我们，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牧师的责任就是成全圣徒，或者说装备圣徒， equip the saints。 谁是圣徒呢？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成全是什么意思？告诉圣徒神的旨意是什么，给圣徒有真理的装备。装备他们做什么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各尽其职。是谁各尽其职呢？不是牧师，而是众圣徒，好让圣徒能够各尽其职。每一个圣徒，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职分，都有神给你的那一份。没有一个肢体，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是多余的。神都有为你预备他服侍他的岗位，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我们要各尽其职。各尽其职是做什么呢？是要 让别人看见我服事有这么多的这么好吗？要得到别人的赞美吗？还是我尽了我的责任，我就不亏欠神？究竟是我们的服事的目标是什么？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继续说：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牧师的责任就是装备圣徒，成全圣徒，好让圣徒能够各尽其职。各尽其职的目标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也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服事的目的，教会很重要。教会是神在这个年代的心意。神怎么彰显我们的神是一个荣耀的神。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他是全能的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位神，甚至这世界上的人是敌对神。那神怎么彰显他的荣耀呢？借着新造，就是教会。神借着新造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因为这个世界不认识他。所以神他的旨意是要在教会里面彰显他的荣耀。以弗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彰显他的荣耀的主要的地方或者方法就是借着教会。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神的心意是要在教会里面彰显他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很忠心的服侍主，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摆上许多的时间跟精力去服侍弟兄姊妹，参与教会的建造。比如我们感谢在祷告会里服侍的弟兄姊妹，几乎每周有十多二十位的弟兄姊妹在网上每周为着教会这施工弟兄姊妹的需要，神家的需要祷告，为着面对疾病的肢体代祷，面对失去家人的肢体代祷。比如江姊妹，我们年长的姊妹，上周她的丈夫陈弟兄被主接回天家，我们就为她祷告，她明天有一个追思礼拜。比如在过去几个月，尼西米小组的郑信弟兄与癌症征战在台湾接受治疗，教会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就为他祷告。又比如我们主日敬拜，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敬拜神，享受在神家的一起敬拜神，在背后其实有大概四五十位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岗位，从音响到周报到接待参与服事，服侍弟兄姊妹。即今年我们开始每一个月有一个实体的祷告聚会，我们第一次是一月的第一个周五，感谢神，那是个回应不错，大概有五十个弟兄姊妹周五晚上我们一起来为着神家我们祷告。这个都是我们能够感恩赞美神，神在做工。 如果你是青少年，你能参与什么服事呢？哎，你有青，如果你是青少年，你下面有着很多比你年轻的小孩子、儿童，你可以做他的姐姐、哥哥，啊，做他属灵的长辈、哥哥，带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参与教会的建造吗？如果没有，你在等什么时候呢？如果你没有服侍，你在等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服侍，你可以观察看看弟兄正在服侍的弟兄姊妹，问问他们你需要帮助吗？他们我相信很愿意会告诉你有什么地方可以你可以参与服侍的。但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向天父祈求，你跟天父说，父啊，孩子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服侍，求你的灵带领我到一个你为我预备的岗位，让我能够参与神家的服侍，使神你能得荣耀。当圣徒只顾自己的家，忽略神的家，神的家就会荒凉。第一点。第二点，当圣徒参与教会的建造，神家就会兴旺，而且神更重要的是神会得荣耀。第三点，我们继续看在这个哈该书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第三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圣殿的建造，或者我们刚才用的词是教会的建造，究竟什么是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最后一段，12到15节。12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的领袖，这里有两位，一个是所罗巴伯，大卫的后裔，一个是约书亚大祭司。他们听从耶和华的吩咐，不但只他们听从，神的儿女他的子民，这些子民也听从神的命令，他们是存着敬畏的心回应神的呼召。13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神为了坚固，为了鼓励他的百姓去侍奉他，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你继续建造我的圣殿，我与你们同在。1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民的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6月1日是耶和华神借着哈该第一次说话。23天之后，神就在他们心里中工，他们就回应神的呼召，他们起来重新恢复圣殿的建造。什么是圣殿的建造呢？什么是教会的建造？我们今天说为什么不参与教会的建造？什么是参与教会的建造？什么是教会的建造？我们从这里看见哈该书里面神叫以色列人犹太人去恢复圣殿的建造，但这里我们也看见神在他们心里做工，神兴起他们。 圣徒这些以色列人一方面参与圣殿的建造，一方面他们被神建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圣经有许多的真理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连贯性的。比如说侍奉，因为这里说侍奉，在旧约里面重点侍奉是圣殿，因为圣殿是在旧约的年代是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地方，是同神同在的象征。但是在主耶稣来临之后，圣殿就不再重要，因为现在神与人同在不是借着一个建筑物，而是借着一群人。神与人同在不再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山上，神与人同在是在全世界各地，与那一群他的儿子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群同在，就是教会。现在神建造的不是一个圣殿，一个物体，一个建筑，神在现在在建造的是一群人，基督的身体，他的教会。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一方面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教会的建造，一方面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神在建造我们，他在建造我们，使我们成为灵宫，一个灵的圣殿。这周教会的长老们，有四个长老将会去南加州一个牧者特会，和几千位其他牧师长老一同学习教会的建造。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建造神的教会。我们学习教会的建造去学习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去学习怎么画那个教会的蓝图，去学教会教堂的装饰？我们是去学什么呢？我们去学习怎么以在根据神的话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建造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群被主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参与教会的建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自己灵命成长。我们被神建造，我们也被神使用去建造其他的弟兄姊妹，使教会中弟兄姊妹一同灵命的成长。现在我们要建新的教堂，很快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些教堂的历史。我知道这里有五十年的弟兄姊妹在但是我参与教会的历史，和我认识以前教会的牧者。我们现在是第几个圣堂这个教堂呢？我们第一个教堂是1977年，我们教会1973年开始，李隆之牧师1977年带领弟兄姊妹在Lehigh Road 买了第一栋教堂。十多年过去，1985年金培基牧师 带领弟兄姊妹买了在 Beaverton Buckner Road 第二个教堂。再过十多年后，2002年，林来新牧师带领弟兄姊妹买了第三个教堂。24年后，今天，神给我们有机会参与第四个教堂。24年哦，下一个可能要20多年。神恩待我们，我觉得，这么20多年我们碰上了，神恩待我们。这个新的教堂地点，如果神给我们拿下这个 Building 19，它跟比这个对和其他中国人的社区，跟中心更方便，在波特兰不同地区南区的北区的来一起聚会，方便交通更方便。我们希望新的教堂、新的地点、新的建筑物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更方便的传福音、聚会、敬拜神。新的教堂很忙啊，我们很多事情要服侍。你看青叶长老忙到有时候他跟我分享，睡觉都睡不好啊，我们为他感谢神。他又带领着很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服侍，有许多事务上的安排，许多事情要决定。但我们可能会在忙碌中，我们忘记神所注重的是什么。神所注重的是教会基督的身体灵命的成长。建筑物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所重视的。神所重视的是生命的成长，好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配搭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活出基督荣美的生命。服侍的事物很重要，不是不重要，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要忠心的去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那是事，而是是这些参与事物的人，人总肯定是永远是比事更重要，比建筑重要千万倍，因为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当我们参与教会的建造，也是神就得荣耀。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有一个参与教会的建造，我们做很多事情神就得荣耀吗？不是。当我们参与神在教会里的工作，神在建造生命，当我们愿意与神同工，我们借着服侍，在服侍当中我们学习与弟兄姊妹配搭，我们学习在服侍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学习我们在服侍当中口里所说的能够造就弟兄姊妹，能够给外来的福音朋友得有美好的见证，这样子神就得荣耀。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神就得荣耀。就好像在哈该尼所说的，神说你们建造圣殿我就欢喜，我得荣耀。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受洗，你不能参与教会的建造，因为参与教会的建造是使可能给他的使命的。所以我劝勉跟盼望你快快的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与神的子民一同的建造圣殿，在伯特兰我们这一群华人基督徒当中被神使用，让神不但只是得到一个更好的教堂，而让神得到一个更好的教会，基督的身体， 使他在波特兰当中得荣耀。神给我们教会20多年来一次机会，愿神使用我们，愿神兴起弟兄姊妹参与教会的建造。什么是参与教会的建造？为什么要参与教会的建造？这个是我们开始问的问题，为什么要参与教会的建造？其实不是为了你跟我，最终是为了神他的荣耀，为了神他的荣耀。今天我们学习到，如果我们第一点，如果只顾自己，教会就会荒凉。如果我们愿意参与教会的建造，神家就会兴旺，神会得荣耀。什么是教会参与教会的建造呢？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是第三点，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有一个回应的诗歌，我们开始请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回应这个今天借着神借着哈盖书跟我们跟他的教会所说的话。我们说过这个系列哈盖书，我称命它为教会兴起，这个也是一首诗歌的名字。我们这三次我们都会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信息，这个对于许多弟兄姊妹是一首新歌，让我们一同学习。我们请诗琴起一个音。
教会兴起，穿上全副军装，听从基督统帅号令，软弱者说我已成为刚强，全以神所赐的大能，新的盾牌真理束腰，魔鬼诡计我能抵挡，勇敢进退以仁爱为呐喊，救出黑暗中的灵魂，营造出真去爱被掳灵魂，与掠夺者奋力抗争，生命宝剑是受伤者复原，以信心勇气来作战，即便历临百般试炼，我们仍知结局安稳，基督生命必获得大奖赏，拥有万国为他纪念，看世家怜悯与爱彰显，当身自卑击打受创，看他仇敌粉碎在他脚下，得胜者已复活升天，举世观开目目敞开，激动从坟墓中出来，胜利军队前进直到那日，众万星的天出面，神灵来临，每一步赐力量，赐恩典跨越重障碍，助我平行奔跑去的向上，为那重量仆人预备，历代圣徒翻越战壕，重塑他恩典的得胜，与基督同在荣耀中。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你建造教会的大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使用，被你建造，让基督的身体成长，长大成人，在波特兰这一块土地彰显天父你的荣耀。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